一个阿曼青年的爱情故事，第二部分。我被赶出妓院后，惶惶不知所措，终日愁思焦虑，心事重重。我心想，这是怎么搞的？我带着百万家资出来航海做生意，结果在这晦气的老头妓院里花得精光，真是无能为力，一切全靠伟大的安拉了。我忍饥挨饿在当地待了三天，然后为一艘商船的老板打工乘船来到巴士拉。在巴士拉，我仍然是身无分文，饥寒交加。一天，当我正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一个杂货店商人看见我，走过来和我拥抱。原来他是我父亲从前的朋友，也认识我。他问起我的情况，我向他一五一十地述说了我的经历。他感叹道，这绝非智者所为。尽管如此，你现在想干点什么呢？我真是毫无办法，只好听天由命。我说，你到我的铺子来帮帮忙，给我记记账，看看门。杂货店老板说，我每天给你一个银币，还包你吃饭住宿，你看好吗？我高兴地答应了。从此我就为杂货店老板干活，为他跑买卖。一年后，我积攒下一点钱，自己在海边租了一间房子，做起买卖。我希望哪一天有商船到来，我打上点货物，随船前往巴格达。正巧，有一天海边来了几艘商船，商人们都竞相奔去做买卖，我也高兴地随他们前往。这时只见两个商人从船舱出来，坐在两把椅子上，商人们纷纷朝他俩走去，以便做成买卖。只见两个商人命奴仆取来一张毯子，其中的一个拿出一个布袋，将它打开，向毯子上一倒，顿时只见光芒四射，毯子上铺满了珍珠、翡翠、玛瑙、祖母绿、猫眼等各色各样的宝石。两个商人对众商人说道，众位同行兄弟们，今天我想把这些货物全部出手，因为我太劳累了，大家开价吧。商人们纷纷出价，已经达到400个金币了。这时一商人忽然瞧见了我，原来我们曾经认识。他对我说，你怎么不像你的同行一样出价呢？说来惭愧，我身边只有100金币，无法出价。我不好意思地说，说着说着，我的眼泪止不住掉了下来。那商人见我如此，感到十分为难，继而他对众商人说道，请大家为我作证，今天我把这些珠宝以100金币全部卖给我的这位朋友。说实话，这些珠宝要值1000金币呢，就算我作为礼品送给他吧。说毕，他将口袋、毯子和上面的珠宝全都给了我。我对他的慷慨深深表示感谢，商人们也都赞扬他的大度和美德。自我有了这些珍贵货物后，就经常到珠宝市场去做买卖，赚了不少钱。在这些珠宝中，有一颗红宝石，像是工匠们雕琢而成，足有2两重，四周有像蚂蚁似的图文，谁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处。我做了一年买卖，也没有去动它。这日我将它取出，心想不管它有没有用，我还是要将它出手。我把它交给一个中间商，那中间商赚了1000回来，说商人们最多只肯出10银币买它。我说不卖，那中间商将那石头朝我跟前一扔就走了。过了些日子，我又拿去卖，商人们最多出到15银币。我生气地从中间商手中拿过来，回到家中将他扔到一旁，从此就没再去理他。一天，我正坐在店铺中，只见一人前来向我问候致意。他旋即开口说，我能否看看你的商品，也许其中有我要买的东西。我答应让他看，其实我正为那颗红石头卖不出去而怒气未消。那人翻看着我的货物，他别的不要，偏偏看中了那颗红石头。当他发现他时，连连亲吻他，口中不住地说，
感谢安拉，感谢安拉。
继而他问我，先生，这颗红宝石要卖吗？当然要卖，我没好气地说。
你要多少钱呢？
你给多少钱呢？
我给20金币。
我听他说给20金币，以为他在开玩笑，便对他说，算了吧算了吧，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。那人见我这样，以为我嫌价钱低，便说，
50金币好吧。
我听他这么一说，便没再吭声。那人急了，说，
怎么样，我再加钱1000金币。
我仍没吭声。那人笑了起来，问，
哎，你怎么总不说话呀？
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。我仍不相信他，还准备对他的挑衅予以回击，不想他却一再地增加钱，1000金币1000金币地往上加。最后他说，
我出20000金币，你卖给我吧。
我以为他还在开玩笑，这时我店铺周围已经聚集了好多人，人人都说，
卖给他卖给他，如果他不买我们就揍他，把他从这地方赶走。
我对他说，你是真要买还是开玩笑？
我当然真要买。
那人说，那我就卖给你。
好吧，我给你30000金币，你给个收据。
众位商人朋友们，我说，请你们为我作证，这颗红宝石我以30000金币卖给他，但条件是他必须告诉我他买他的用途。
那人说，你给我收据吧，我会告诉你买他的用途的。
说毕，他从怀中取出30000金币交给我，我给了他收据，并把那颗红宝石交给他。他小心翼翼地将它串入怀中，然后对我说，
你感到满意吗？
我感到满意，我说。随后他对周围的人说，
诸位朋友们，请你们为我作证，他拿了我30000金币，给了我收据，这笔生意已经成交。
说毕，他转过头对我说，
可怜的家伙，你如果晚一点出手，再和我讨价还价，我会出10万金币，哦不，而是出100万金币买你的这颗宝石的。
我一听，当时就气得头晕目眩，血往上涌，顿时脸色发黄，以后就一直没恢复过来。这就是今天你们看到我脸色发黄的原因。待我缓转过来，问他，这宝石的用途究竟何在呢？他说，印度国王有一个女儿，美貌绝伦，天下无双，不过她生来患有头痛症，国王召集国中所有名医巫师给她诊治，全都无效。当时我也在场，我对国王说，陛下，我知道一个人，他名叫萨尔德拉巴比里，住在巴比伦国，世上没有谁比他更懂医术了，您是否让我前去找他呢？
国王同意了我的请求。
我又对国王说，陛下是否给我一块红宝石，我有用处。国王给了我一块红宝石，还给了我10万金币和一些贵重礼品，我就上路了。我风雨兼程，长途跋涉，过了些日子，终于来到了巴比伦国，并找到了萨尔德拉巴比里的住处。我向他献上10万金币和礼品，并说明来意。他接受了财物，答应满足我的要求。他拿过红宝石，叫来一个雕竹匠，命他在宝石上刻上这些符文，然后他斋戒7个月，观测天象，终于选定了一个时间，在宝石上写下了这些咒语。
势必，我带着这颗宝石返回印度，觐见国王。国王将刻着符文和咒语的宝石放在公主身旁，公主的病痛顿时痊愈。
在这之前，公主是被绑在4根铁链上的，每晚有一个婢女陪她，可每天早上总是发现婢女被公主用铁链打死。自有了这颗红宝石后，公主就恢复了正常。国王非常高兴，赏赐给我很多钱。从此，国王就把红宝石佩戴在公主胸前。可一天，公主乘船到海上去游览，船上有几个婢女陪同着她。这时，一个婢女和公主闹着玩，手不慎碰断了公主胸前的佩线，红宝石掉进海里，公主的头痛病顿时发作。
国王为此终日忧愁悲伤，他又将我召去，让我再去找萨尔德拉巴比里老人，让他重新制作一个带咒语的宝石，好使他的女儿恢复健康。我又风尘仆仆地来到巴比伦国，可是一打听，那巴比里老人已经去世，我只好悻悻地返回，告诉了国王。国王命我和另外十个人不惜走遍天涯海角，也要为他女儿找到解救之药。于是我们就出发了。鬼使神差，安拉让我来到了你这里，从你这儿找回了那颗失落在海中的红宝石。他说完，带着红宝石就走了。而我，尊贵的哈里发呀，从此面色就再没有恢复红润，这就是你们看到的我面色发黄的原因。不久，我带着全部钱财乘船来到巴格达，还是住在我原先住过的地方。第二天，我穿上一身上好的衣服，来到塔希尔的妓院，希望见到我曾经深爱着的姑娘，塔希尔的女儿。我虽然离开她这么久，但心中对她的爱不仅不曾磨灭，而且有增无减。当我走到妓院门前时，发现这里的门窗几乎全然坍塌，一副颓垣断壁的样子，破败不堪。我问附近的一个年轻人，喂兄弟，塔希尔老人一家现在怎么样了？
兄长，几年前这儿来了一个阿曼商人，跟塔希尔老人的女儿住了一段时间，后来商人的钱花完了，老人就把他赶出妓院，那青年无可奈何地走了，至今不知下落。但他女儿对这青年爱得发狂，自分手后，他对他是朝思暮想，茶饭不进，最后终于病倒，机智死亡。他父亲见状，立即让人到全国各地去寻找这个年轻人，并许诺谁要找到他，就赏给谁10万金币。可是找了好久，谁也没有发现那青年的踪迹。如今他女儿已经奄奄一息，卧病在床，眼看就要死喽。
我又问他，他父亲现在如何？那年轻人说道，
自从遭受这打击后，老人卖掉了所有的妓女，从此关门不干这一行了。
我告诉你那阿曼青年的消息好吗？
我说，哎，那感情好。
你到塔希尔老人那儿去，告诉他有好消息，那阿曼青年就在门口等着他。年轻人兴冲冲的，像一匹脱缰野马飞也似的跑去报告。不一会儿，年轻人和老人走了出来。老人一见到我，立即反身进屋，取出10万金币交给年轻人。年轻人高高兴兴地拿着他走了，一边走一边为我祝福。老人走过来和我紧紧拥抱，两眼泪水长流，说，
这些时候你都到哪儿去了，害得我女儿想的你都快死了，快快进屋去吧。
我们进得房间，老人即跪在地上叩拜，感谢安拉使我们团聚。他先进屋对女儿说，
女儿啊，安拉使你的病得救了。
我见不到我心爱的阿曼青年的面，我是不会痊愈的。
如果你吃点东西，再到浴室洗个澡，我保你和他团聚。
老人说。姑娘听父亲这么说，便问道，
你这话当真吗？
以安拉起誓，此话当真。
如果我见到他的面不吃东西也可以。
这时老人命奴仆将我引了进去，他一看见我顿时激动地昏厥过去。一会儿醒来后，口中吟诗道，
命运使失散的人们又重新欢会在一起，他们万万没有料到分离之后还能团聚。
吟完后，他坐了起来对我说道，
亲爱的，我以为今生今世我们只有在梦中才能相会呢。
说完他紧紧拥抱着我，两眼泪如雨下，继而他说，
我现在要吃要喝了。
人们给他端来食品和饮料，他很快就吃了下去。我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，直到姑娘恢复了健康和美貌，他父亲叫来法官和证人，给我们写下婚约，我们正式结为夫妇，摆了盛大的婚宴，洞房之夜其乐融融，从此
我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一个大团圆的故事讲完了，希望你喜欢我为你播读的天方夜谭。如果你觉得我读得不错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还有打赏哦。下一回要和你说一个小偷和他心爱姑娘的故事。